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贸易的话题。中国副总理刘鹤本星期呢率团赴美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目前谈判结果还没有出台，但是各方新闻报道显示，中国在进口美国农产品和允许美国公司收购高科技公司方面呢有所让步。那么这次贸易谈判的一个大背景呢，离不开两件事：一是川普总统早先宣布将协助因为违反美国法律而被制裁的中国中兴公司尽快恢复业务，引起美国舆论大哗；另一件事是朝鲜突然威胁可能取消川普和金正恩的峰会，让国际社会错愕。那么川普对待中国态度忽软忽硬，到底是高明的谈判策略，还是缺乏长远一致的战略眼光？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川普有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来应对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对手？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从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访美这次谈起。那么这次刘鹤率团访华谈判，目前还不知道这个结果到底如何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首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从外界的最新报道来看，你觉得双方这个博弈的大致的情况如何？
对，这已经是第三轮了。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一轮的贸易的这种冲突了，贸易战呢，应该说基本上处于一种告一段落的阶段。但是呢，长期呢，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呢没有解决。为什么我说它告一个段落呢？第一个呢，因为昨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刘鹤来了，是以非常高的规格的，是以特使，那么再加上副总理了、政治局什么委员了，怎么等等。第二呢，那个昨天呢，他跟那个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呢，他们呢都见了面。那么这个会见呢，如果那个就是有这个会见是表现出良好的气氛的话呢，应该说有一定的成就。但是呢，那个从目前的报道来说，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中兴，因为中兴的话，从美国的角度，那么他认为这里边呢是贸易跟那个就是经济了，两个还是不同的议题。昨天好像谈的主要是贸易的议题，所以呢有些问题呢还意而未决。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纳瓦罗了，根据目前的报道，纳瓦罗没有参加这个会见，应该。所以呢，就可以看到美国呢对他的立场了，尤其是在强硬派的这个人物了有所这个约束，所以这里边是目前的我觉得最新的一个一些进展。
司马南先生，您对目前美中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目前的局面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第一，美国人开始的时候呢是居高临下，是皇帝宣旨一般的要求中国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但是这一次呢，刘鹤去了，美国人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变。因为不但是特朗普见了，而且副总统彭斯也见了，而且握手了，而且笑了，而且双方都讲中美这个贸易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就和刚开始的态度有区别了。也就是说，总是用宣纸的居高临下的方式来跟中国讲话不灵，还是要回到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来。如果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的话，对中美两国都是好事。我欢迎中美双方能够理性的、务实的、建设性的来讨论双方的贸易分歧问题。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刘鹤这次访美呢，这个出现了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和一个指标性的数据。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就是川普会见了刘鹤。那么上一回三月份中共两会前夕派刘鹤来的时候，待到十天，将近两星期，川普就是不见他，证明当时谈判没有进展，他不听中方的这个唠叨，你空话没有用，拿实际行动。那么这次川普见了刘鹤就是一个指标，表明中方让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对双方看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另外有一个数据，就是今天报纸出来了，新闻出来了，2000亿，就中方愿意对这个呼应川普的要求，降低这个美中这个贸易逆差2000亿每年，原先说今年降低1000亿，明年降低2000亿，达到每年减少2000亿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标准。这个数据也证明中方做了重大的让步，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才带着微笑会见了这个刘鹤。说到这个，但是谈判并没有结束，因为其他方面怎么也为中方开放市场。中方究竟购买哪些产品？大家说了这个飞机、汽车和这个大豆等等。那么美方对中国这个中兴公司是否还要如川普所说的那样予以这个通融？这些还没有公布，我想进一步的消息在后面。但是显然是中方做了重大让步，才换取了这么目前的一个积极的迹象。
关于这个2000亿的订单，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分析哈，因为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对此是做了否认，那么中国没有这个开出这个2000亿的这个订单。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哪怕是中国愿意花那么多钱买美国的货物，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也无法提供如此高的这个数额的这个商品。 除非美国开放非常高精尖的技术等等，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又限制对中国的出口，所以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
对，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我认为这一轮的谈判呢，中国呢是做了更多的让步，因为当然了，贸易的这种双赢过程呢，它不是在于完全的输赢，它在于就是说你赢的是50%，还是跟我平分，还是你赢的58%，我是赢的42%。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呢应该赢得更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兴，因为中兴呢让中国认识到了，它要跟美国要展开一场经济和贸易的一场冷战的话了，那么中国呢应该是要付出代价那个非常大，而且中国的目前的经济情况和中国的发展恐怕也承受不起这种代价。那么另外一个关于贸易赤字，因为中国政府呢，毕竟呢，它还是就是有各种的那个就是灵活性，它有外汇储备，那么它有国家的那个采购的能力，所以呢，我相信呢，它在这个减少贸易赤字方面，通过那个大的订单，通过大的采购团，我相信一定呢会就是完成许多的任务。但是至于能不能达到所谓的1000亿的这个目标呢？那我觉得它有各种的算法。那么因为就是说毕竟在中国呢它需要的许多的东西，尤其是像各种技术啦，还有飞机啦这些啦，那么应该说是很大的订单。但是呢我觉得呢就说美国如果认为中国改变了它的战略的敌视的话，恐怕美国也会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呢对中国呢进行那个开放。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呢不会就是说是一个质的一个差异，只会是量的一些那个差异而已。
啊，司马南先生，我不知道刘鹤这一次代表中国方面哈，他此行呢既要取得这个美国方面的信任，又不能牺牲太多的这个中国的利益，尤其是中国在高科技行业这个发展的这个野心，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今天中国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也非常的浓厚哈，那么刘鹤如果说让中方牺牲太多利益，他务必在中国也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首先说关于2000亿让步的事情，刚才对方讲的那个观点啊，那不能称其为观点，因为没有事实依据，是猜测。到底是中国让步2000亿，还是有人希望中国让步2000亿，把传闻当作事实？我觉得是两个问题。第二一个呢，就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东西向中国出口，我觉得是有的，只是美国不愿意。美国如果不愿意设了很多障碍，又说呢中国贸易逆差，那就是对于全球化、对于自由贸易，到底是谁在这里边呢这个当拦路虎，这就大家看得很明白。其实刘鹤这次访美到底成果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要等，不要着急，不要急于把自己愿望当成现实。刘鹤访美的成果如果达成协议，那当然很好，中美两国的姓氏，世界的姓氏，但是如果达不成协议，空手而归，我觉得没什么。中国人民对于中美两国在贸易摩擦、贸易战问题上，美国人究竟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那中国老百姓、中国的舆论对此还是有清醒的建设性的认识和态度的。所以刘鹤呢，他是带着国家的使命，但是压力没那么大。如果这次由于美国的态度像以前一样，或者表面上微笑一下、握一下手，事实上还是以前那样居高临下对待中国，那也没有办法。那刘鹤空手回来，我看这事儿也没什么，中国人民完全能够理解。从长远角度看问题，市场为王，中国庞大市场对于美国来说依然是有吸引力的。特朗普坚持要在贸易问题上跟中国过不去，坚持要打贸易战，而且大打特打，损失的不仅是中国，中国当然受损失，美国同样受损失，全世界跟着吃瓜落，包括美国的盟友，包括美国那些供应商。
好的，陈伯公先生。
说到贸易战呢，中共这个对美国一直在打贸易战，这个已经持续了，从2001年算起，已经持续了17年。如果再早一点的话，有20-30年一直占美国的便宜，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破坏世界经济秩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贸易战。美国所做的只不过是贸易反击战，这是我多数阐述的一个观点。另外，这个中方呢，的确制造了一些说法，说这个美国居高临下了，高高在上了，漫天要价了，要逼中国签新不平等条约。我说过一句话，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可以再重复一遍：美国跟中国的谈判就是一句话，你中国遵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你中国履不履行入世承诺？你如果遵守规则、履行承诺，贸易战根本不存在，贸易反击战也不存在，你就降低你的关税，你就做平等的贸易，平等的市场准入就行了。说不准，至于说刘鹤是不是来让步的，会不会牺牲利益？ 实际上刘鹤没有什么利益可以牺牲，他牺牲的是中共腐败集团的既得利益。因为美中之所以出现了这个不平等的贸易，在这个制造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逆差，是中共这个集团他把这个中国人民的利益牺牲了，把美国的利益也牺牲，中共集团腐败集团获得他们的利益。因为如果是降低关税，市场准入，中国人民得到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对中国人民实实在在好处，不用绕道去买什么进口奶粉啊，高价的买什么药品，什么癌症药啊，就是什么十倍的价格去买别人的汽车，你中国人民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说这个贸易逆差贸易顺差是中国集团的这个中共集团这个既得利益，它制造了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幻象。如果这个方面让下来，你符合贸易规则的话，是放弃了中共既得利益，说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没有损害。反过来说，这个川普方面来说，谈不上这个居高临下或者漫天要价的问题。川普所做的事情就是，他说了他说我不怪你中国，怪我以前的总统没有做好，没有对你一个要求。我现在的要求就是你必须遵守规则，必须做对等的。他所做的就是一个贸易对等和市场的一个平等，就是平衡的贸易，如此而已。如果中国连这个都不满足的话，那么在世界上给人的感觉那就是破坏规则。
陈伯公先，您时间到了。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外界盛传今年3月出任国家副主席的这个王岐山哈，协助习近平主管这个外交和谈判，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次他在美中贸易谈判里面一直没有现身。那么你自己的感觉，你觉得刘鹤的背后有没有王岐山的影子？也就是说呢，中方在跟美国对应的时候是否让步，让多大的步？那么中方那边到底是谁才能就是说了算哈？尤其是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认为王岐山呢可能会在近期也会访问美国，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前几天呢，那个中国呢召开了这个外事的工作一个领导小组会议，那么王岐山呢是在那边高调出场，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习近平呢跟王岐山呢，那么在一起了，基本上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王岐山呢在外交上面呢那个负责有非常大的这个权力。所以呢，我相信呢，刘鹤呢跟王岐山呢，他们呢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决策机构中呢，应该是站在一个就是阵营的。因为目前呢，中国呢对待美国的这个态度呢是有分歧的。就像刚才呢，就是孙大南先生也讲到，他就讲到那个一些比较高调的东西，就认为中国呢就是说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这个居高临下等等。那么这里边呢，反映出了中国的这个宣传口、意识形态，还有外交部的一些就是想法，甚至一些国营企业的一些想法。但是呢，我觉得目前的这些经济部门呢，尤其是刘鹤负责的这个涉外的这些经济部门呢，他们呢是看到了中美这个差距的。第一，从技术上来说，中国显然是要输给美国，那么因此他不可能跟美国呢来个死拼。第二，刚才司马南先生讲的市场为王，全世界的最高端的市场、最大的市场在哪儿？显然不在中国，显然是在美国。如果把美国跟欧盟跟日本加在一起的话呢，西方国家的市场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想得到的市场，所以中国呢并不能因此说就是王。第三呢，从世界贸易的规则来看，因为现在的中国呢是受的约束是来自于世界贸易的一些公平的原则。刚司马南先生说，中国在推动什么世界贸易的自由化或者多边化，那么其实这个恰恰是错的，因为美国呢是一种反击，因为中国在破坏这些多边对等的原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看到就是说有任何的什么美国居高临下或者中国呢不接受新的那个鸦片战争以后的不公平待遇。
嗯，好的，司马南先生，我不知道在刘鹤访问之前，川普突然表态哈，要和习近平主席合作，尽快的让中兴公司恢复营业。那么这件事呢，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舆论的风波，而且川普自己还说呢，说习近平亲自向他提到中兴的问题，而且他也承诺呢，要自己去亲自去了解这个中兴的问题是怎么回事。那么我想问问您，您觉得为什么中兴这件事情对于中国从始至终的贸易谈判里面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习近平借这个特朗普说习近平向他提到中兴的问题，我觉得这不奇怪。这两个首脑最高会晤，谈到中美关系问题，中兴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导火索，或者是中间的一个 case study， 谈到的很正常。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事儿大家都关心啊？因为中兴这个企业啊，它有8万员工，它呢是美国人的这个企业的下游。他相信美国人是动动手劲的，相信美国人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他不会这个说话不算数的，不会言而无信的，所以呢，他就没有留后手，他又没有做防备，因此，他就更没有想到，因为几十个人的所谓员工的这个奖金问题，美国有关方面就能揪出这件事情做文章，揪出这件事情做文章，然后呢，就彻底断了中兴的活路。 这还不仅仅是八万员工的跑路问题，这里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跟美国这样的一个突然间就会翻脸，不断的翻脸，根本说话不算数的这样一个超级大哥打交道，到底呢谁不害怕呀？刚刚伊核协议美国又退了，退了伊核协议德国人也害怕呀，德国人担心的，德国工程师在那地方正在忙项目，正在那搞技术，如果突然间特朗普政府以像对中兴一样的态度对待德国人，德国也受不了。所以今天的世界上美国人说话不算数，以中兴事件为代表的这么一个事件滚雪球一般的发酵下去，不仅是中国，包括美国的邻国，包括美国的战略伙伴朋友们也觉得和美国打交道这不行，这不靠谱。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呢言而有信，大国说话算数，大国呢要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在 WTO 的框架之下来解决贸易争端问题，而不能单方面诉求，单方面的要求对方必须怎么样必须怎么样。
嗯，
第一说到特朗普，我觉得这位老兄很有意思，他说狠话办软事，死要面子活受罪，但是他有弹性，这是老套路，他要面子，他要中期选举，他要必须呢把一件事情弄得在全国，在美国媒体面前有面子，
好，
在特朗普，在奥巴马前总统面前有面子。
您的时间到了，司马南先生，好，我们今天陈伯鸿先生来怎么对刚才司马南先生的说法有什么回应？陈伯鸿先生，
而无信的恰恰是中兴公司，这个知法犯法的是中兴公司，这个事件整个就是中兴公司的错。所以这个中兴公司跟美国做生意，在美国设有分公司，然后进口美国的高科技这个产品，尤其是芯片，但是却违背美国的法律，把自己的这个把美国的零部件转让给这个伊朗和朝鲜这些危险的国家。当美国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给他处以重罚，中兴是承认的，认错的。那么最后这个本来有进一步的措施，但是达成一个和解协议，中兴认错并接受罚款，达成和解协议就是说中兴呢必须这个开除高管，并且有那个其他30多名的这个主管和高管也要开除，不能够这个发薪。结果中兴再次的违背承诺，两方面违背承诺，一个是给这些不仅没有开除这30多名主管和高管，而且给他们发奖金奖励他们的违法行为，同时中兴内部还发表一个文件来说怎么绕开美国的海关限制，绕到第三公司或者第三国继续向伊朗和朝鲜出口这些产品，说严重违法，严重的言而无信，严重的这个失信，说翻脸就翻脸。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依法办事，说美国政府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那这个和解协议就相当于破局，那就启动这个禁令，就7年内中兴公司不能购买美国的这个零部件，美国公司不能给他提供。而所谓中兴公司有8万人，这个借口只是一个外交辞令，中国的公司有8万人的企业太多了，特朗普要去照顾得过来吗？川普总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至于谁要面子都清楚，川普总统是要卖个面子给习近平，他知道中国人要面子，知道习近平要面子。在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川普所坚持的就是说，你既然你中国人很讲面子，我给习主席一个面子吧。他这个关于这个中兴公司啊，川普做这个让步呢，他说了这个其实有3个版本的故事。一个版本的故事是说，这个川普之所以想在这方面让步，是要换取中国这个停止对美国10亿农产品征收关税。我想这个说法不存在，因为中兴是中共的命脉，这个换这个东西美国不划算。第二个说是这个川普在印尼有一个跟印尼华侨合作的公司，中国国营企业投资了5亿，说川普为了家族利益来赶紧给中兴公司解套。第三点，实际上真正的版本是。
好，陈伯鸿先生，不好意思，您的时间到了，我们待会儿你可以再来补充。那么我想除了中兴公司的这件事以外，我想也另外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话题，就是这次美中贸易的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朝鲜突然翻脸威胁要取消这个川金会。那么我想听听夏明先生，那么现在美国的很多的分析呢认为中国在其中起了一些搅局的这个角色，尤其是金正恩和习近平在这次美中贸易会谈之前也紧急的会晤让外界感到非常的惊讶。那么您认为朝鲜的态度这个转变和此前的这个金正恩习近平的这个会晤有没有关系？您的看法是什么？夏明教授。
对，根据目前的美国官员自己的表述了，他们认为了就是大连的这次会晤了，那么习近平跟金正恩是有对他们的关系和对朝鲜的对美国的态度是有绝对的影响的。那么我们就在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那么我想了不外乎了就是有3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呢，你可能不断的给金正恩呢在唱这种什么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因为习近平呢以他的200年那个马克思这个纪念的这个就是情绪了，不断的去给就是金正恩呢要把他给就是拖住了，就不要去走其他的路，要走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这点我相信呢是习近平呢是不断的给金正恩呢在那个进行某种洗脑。 那么大概洗脑了还有那个其他的好处，那么这个好处就是根据目前的报道，习近平呢，那么他是说给金正恩呢有各种承诺，那么有就是几千亿的这种各种援助啦，或者帮助他发展经济啦等等，甚至说就是拿出也就是等于中国那个外汇储备大概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那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对中国来说，原来那个北朝鲜跟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取得的那个质的突破了，可能会使得中国的地位呢逐渐之间下降，被边缘化。但是呢，现在的中国呢一再支持北朝鲜呢，坚持所谓的多阶段的渐进的，那么必须在那个金正恩呢做出一点让步，美国就要给回报的，那么这么一种多元的一个长期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就给中国了更多的空间，而且给金正恩呢变卦的空间和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呢应该说是给金正恩那个打了气，让金正恩呢就是有那个就是要价的这个就是资本，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金正恩会变脸。
好的，司马南先生，我们知道就在朝鲜威胁要取消这个川金会的同时呢，习近平又在北京会见了这个朝鲜劳动党代表团。那么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呢，就是说本来在这个朝鲜向美国和韩国靠拢的时候呢，中国的角色似乎越来越边缘化，但是现在中国又变得越来越具有主导性。那么你怎么看这个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和在美国之间这个博弈，这个中国的这个角色，换句话说就是你觉得川普政府对于中国的角色应该有多大的信任吧，我们这样说好了。
刚才这二位的分析啊，是努力把中国说成是个坏人。中国本来是朝鲜问题的建设者，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从来都是非常明确的，希望和谈解决问题，坚决支持契合，坚决支持联合框架下的协议。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努力，艰苦努力，建设性的努力，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对中国这种议论，我认为不但是他们这个态度和动机值得怀疑，而且也无改于中国在半岛局势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个事实。为什么朝鲜变脸？朝鲜讲得很清楚啊，我这边我契合我已经举行仪式了，对不对？我这边坦克大赛我没去，我缩减规模了，而且我这边特赦了3个人，特朗普你到机场你欢迎了，对不对？但是韩国方面做什么？韩国方面做了一件事情，跟美国接着搞军演，而且扩大规模。更重要的事实是大连会晤在前，韩美军演扩大规模，斩首行动在后。所以到底是谁是破坏了半岛的积极的建设性的这种和谈的局势，我认为全世界的舆论是有目共睹的。
好的，
板门店宣言讲得非常清楚，板门店宣言讲得非常清楚，停止一切海陆空的这种敌对的行动，包括喇叭都拆了，包括宣传单都不发了，但是你那边斩首行动，雷霆行动。所以朝鲜方面才认为应当改变他们的这种主张。
好，
在这件事情上把这个屎盆子扣到中国的头上来，这种议论太不负责任了。
司马南先生，我觉得有一点我要跟您纠正一下，您刚才提到这个美韩军演的事情，我们知道在金正恩早前提到契合的时候，他是表示过他能够理解美韩继续进行军演的这个必要性，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这个态度的转变是让外界非常感到惊讶的。我想接下来再听听陈伯宏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纠正司马先生的一个说法，中国是好人没错，但中共是坏人；中国人民是好人没错，但中共腐败集团是坏人。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的确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美韩中朝发生了变化。当这个川普总统以前要求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协助解决这个朝鲜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是爱理不理，这个是阳奉阴违，是这个半冷半热，采取一些行动，但是一边观望，还说这是美朝之间的事，你们直接谈就行了。结果当韩国和朝鲜自主开展了和平进程之后，这个突然宣布了有韩朝首脑峰会，4月份还宣布稍后有这个美朝首脑峰会之后，中共突然慌了，抢先行动，开始抢人，抢人大战，突然就把金正恩在这个韩朝峰会前抢到北京，首先举行一个中朝峰会，习近平跟金正恩峰会，然后又赶在这个美朝峰会前把这个金正恩第二次抢到大连，又再次进行说服教育啊，劝导中共之所以能把这个金正恩朝鲜暂时讲的时候，因为中共有3个优势，韩国美国都比不上。第一个优势，中共就是有钱，他可以使银子，他想给多少给多少，因为他是一人说了算，一党说了算，不经过中国人民同意。但是你韩国和美国要给他钱的话，你要有国会的批准啊，你要新闻媒体的监督啊，有司法独立的审核。第二个，中共这个还有个优势，就是说随时可以来访，你来我这里，我来你，随时来讯。但是韩国美国也做不到，比如美国跟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你突然把金正恩弄到这里来，会受到这个在野党的反对。如果你韩国随随便便把金正恩 请来请去，谈来谈去，到处坐坐谈，海滩上晒太阳，一会儿哪里躺着吃饭，那么就这个反对党肯定是不会饶过你。第三个优势就是中共呢会给韩国这个北朝鲜小以厉害啊，我们这个我们前段时间闹了些矛盾嘛啊，你杀了张成泽，杀了金正男，我们这个事发生了不愉快，但是我们呢顾大局，我们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民主制，我们是专制啊，他们这个搞选举，我们不告，我们不搞啊，按照口语说叫不告。那么这个区别还是看出我们是内部矛盾，他们是敌我矛盾。说反复讲来，你说中共这三个优势都不是美国韩国所具备的。说美国韩国是事实上这个中共的这个金正恩讲他政权安全的时候，中共可以拍胸脯，我才能保障你的政权安全。
好，
你是一党制，我们一党制，你独裁我独裁。
您的时间到了。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每位最后再就这个话题呢，最后再做一分钟的总结哈。那么在最后大家做，你可以补充你要说的任何内容，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念几位网友这个评论。今天我们的网友评论非常多，一位叫伟地的一位朋友，他提出，他说美国的目的呢绝对不会是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他说美国今天已经看到中共利用独裁政权的优势压榨14亿老百姓的血汗钱，再利用这些钱在国际上对各国进行政治入侵，美国必须尽快的阻止，否则美国将来一定会灾难重重。一位叫 QQQ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川普跟中国这个谈判呢，只不过是学中国，他骗就跟他骗，他黑跟他黑，他吹跟他吹，以牙还牙罢了。他说中国呢就是欺善怕恶，川普是好样的。另外还有一位叫 SHT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韩国中央日报昨天独家报道，习近平在大连二会三胖取得的结果就是，无论朝美会谈是否取得成果，中方都会积极的给予北韩经济的和外交的援助。他说这个朝鲜呢最近腰板硬了，硬叫板韩美两国，就是这个原因。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说呢，他说川普在处理和中共谈判上肯定是高手，其表现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现在还没有看到真章，但肯定一点，一切仅仅是开始。他说中共以欺骗的手法瞒天过海的时代已经结束，自由世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共的独裁反民主人权的丑陋嘴脸，这就是好戏的热点。还有一位叫林听森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谈判的输赢已经不重要了，芯片事件已经让中国人醒了过来，中国一定会全力的研发芯片，感谢美国的提醒。他说没有这次贸易战呢，中国人还在盲目的自我膨胀。好的，时间不多呢，这部分我想请每位嘉宾的最后再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谈一点您刚才没有时间谈到的这个要点。那么首先请夏明教授您来补充一下。
对，首先呢，美国方面呢，对北朝鲜呢，我觉得如果有一些激发了金正恩的反应呢，当然一个是美国的就是官员呢，他有不同的一些态度，尤其是像波顿呢，那么他提出利比亚的这个解决方案，当然对金正恩呢是一个刺激。我并不认为军演呢是最大的刺激因素，恐怕是利比亚模式呢，那么是一个最大的刺激因素。另外呢，作为中国呢，看的就是北朝鲜呢，跟美国跟南韩的关系不断的改进，甚至美国说，我不仅要保证那个金正恩安全，而且我要保证呢，可能我可以把北朝鲜变成我的盟国，我可以让它经济发展。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他要输出他的这个体系或者中国模式，他绝对不愿意让中国呢变成他的那个美国的盟国。所以呢，你看到他这次邀请的朝鲜劳动党的代表团，是他们的道和那个市的这地方的那个全体人员呢，也就是说要去学习中国模式，要推动朝鲜的经济开放，但是呢是以北京共识、北京模式的方法进行开放，这样中国呢可以保持他的盟友关系，同时能够把那个北朝鲜呢更多的就是控制在自己的那个意识形态的那个领域里边。
嗯，好的，司马南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想请各位注意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金正恩访华的最重要的前提是金正恩表示朝鲜可以契合，正因为他契合，所以他才能来中国访问，才能二度见习近平。这个问题最重要，这是联合国的决议的精神。第二条，朝鲜和中国的传统友谊，各种形式的交往，我认为别人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是没有道理的。第三条，那就是朝鲜的契合不是无条件，是有条件，条件就是安全得到保证。但是这边方面扩大军演，那方面要利比亚模式，那朝鲜跟你翻脸，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任何人他在这个问题上都要考虑到自己的生存问题，一个国家的生存问题。朝鲜为什么拥核？勒紧腰带拥核，为了安全，现在安全得不到保证。还有全世界谁能相信特朗普说话算数啊？早先金正恩他爹就要契合，但是被小布什和克林顿涮了，换一个总统就开始撒谎，就开始抛弃以前所做的郑重承诺。 美国人靠不住，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
嗯，好的，陈伯无限一分钟时间。
这扩大军演是造谣，这个美国的这个军演是十年以来就在进行，每年的春季例行军演，而且金正恩对此表示理解，没有在板门店宣言中。另外，这个朝鲜人民的安全没有问题，朝鲜人民的最大安全来自于这个金正恩独裁政权的威胁。如果金正恩独裁政权能得到解决，朝鲜人民能够获得最大的安全。另外，我就有两个关键点要讲，一个是中兴公司，中共之所以死死抓住中兴公司，希望美国给一个面子，那是因为中兴这个美国打出这个问题是打中了这个蛇的七寸，打中了软肋，打中了要害，中共一下子慌了，虽然自己有马克思主义却造不出芯片啊，没有解放生产力，说马克思主义没读通。那么这个，但是美国绝不能在这个上面，美国的朝野一致反对，国会加紧立法要审查。我想川普要在这个问题上松口非常难。你习近平说过一句话，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川普也不能把这个利器示人，而且这个利器到中共手上就是一个凶器。中共是把中兴公司，中兴公司在搞了一个平安工程给中国政府，在这个辽宁省啊，吉林省是试点是叫天网工程，实际上监控全国人民，什么人脸识别。结果吉林发生了这个倒车杀婴案，它根本就不起作用。但是吉林人民如果有维稳事件，有这个民众的抗议事件，它就起作用了。所以说，如果川普把这个技术给中兴的话，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伤害。为了中国人民，希望川普能够。
好的，陈东先。
三思而行。
嗯，好，有关这个美中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共向左转，习近平、王沪宁谁在主导？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